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今天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接下来节目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宇轩。
大家好。今天的节目题目是一本真实的通灵日记。我们接下来分享的这一本真实的通灵日记是发生在外国。他是来自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小男孩，因为他天赋有通灵的能力，他天眼，我们讲的第三眼，可以看到灵光，可以看到灵魂，可以看到气，能够看到人身上死亡疾病的颜色，能够看到人情绪的变化，呈现出来的真实的一面。他能够感应到一个人的过去和未来，但是他就成为了他父母眼中的怪胎，不停受到很多人的挫折。我们今天就会分享他的这一个一本真实的通灵日记。那为什么他会写了日记呢？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诗人、作曲家亦都是神秘学家斯科特 Scott， 他遇到了这一位已经步入暮年的小男孩。那时他已经是老者了。当斯科特翻开尘封已久的小男孩的日记时，他就被彻底地震撼了。因为这一份日记不单是一个小男孩的真实的日常记载那么简单，而是一份超越时代的灵魂报告。所以斯科特就很激动地建议已经年老的小男孩将这些一切的真相告诉世人听好不好。但是那时年老的小男孩摇头，他已经习惯了沉默，他习惯了那个只有他一个人才看到的彩色世界。所以斯科特就跟老者表示，等他去世了之后才会发表，并且会跟他隐藏了他真实的姓名。这样年老的小男孩就答应了将他由小孩到大个的真实的通灵日记公诸于世。在1953年，最真实的通灵日记之后经过多次的翻译，总共出版了14次，翻译为《看见真相的通灵男孩》，就是这样出版公诸于世。那阵时人依然相信这一本是科幻的自传，或者是一些和宗教有关的隐语，没人相信这个小男孩在19世纪用他的天眼第三眼观察到的一切现象竟然和未来的科学完全是对接，完全吻合。就是这样，在19世纪末，一个英国的通灵男孩将他写下的日记由他遗孀就转交了给斯科特 Scott 这个神秘学家。斯科特为了书稿作嘴，还将他的内容进行了编辑和注译。这本书震撼了世界各地很多人的灵魂。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本通灵日记的小男孩他一些部分的精彩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被误解的异类。在19世纪末，英格兰、英国连空气都透着一股维多利亚时代严谨和阴郁的氛围气氛。在一个富裕的绅士家庭里面，烛光摇曳的餐台旁边坐了一个细路，就是这个家庭的幼子。这个小男孩那双澄澈的眼睛总是很好奇地打量着四周围，仿佛在他面前看到的并非冰冷的石墙和很黑板的长辈们，而是一个流动着彩虹感的奇幻世界。一个小男孩天生拥有一种奇异的视觉，他可以看见每个人身体周围萦绕着一层薄薄的气，或者我们叫辉光，英文叫做 aura。对年幼的小男孩来看，他这种能力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小男孩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好像他一样，生活在这种绚烂的色彩语言里面。然而当他兴奋地指着爸爸头顶那个好像金凤凰花般灿烂的黄色的光芒的时候，或者当他想描述妈妈祈祷的时候，妈妈身体上散发出来的纯正湛蓝的颜色的时候，迎接他的并非是认同和共鸣，而 而是遭受到父母严厉的斥喝和冷漠的审视。爸爸甚至乎这样说，讲大话是魔鬼的行径，虔诚的父母如此地判断他们的仔，这个仔是一个小骗子，面对着父母最亲近的人不认同否定，小男孩感受到一种孤独感，一种透入去骨里面的孤独。他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但是在其他人的眼里面，他只是一个躲在阴影里面天造大话的怪胎。小男孩为了不让自己被这种孤独感淹没，于是他未来就决定开始拿起一支笔。在1885年1月1日新年开始落雪，小男孩在他日记簿第一页就写低了同他的好朋友阿乐的约定。小男孩就这样写了，阿乐说他要写日记，那我都要写日记，我希望有一日我的故事就好像爸爸的书架上面那本书巴比斯先生的日记一样，可以摆在书店里面的橱窗里面。虽然小男孩有这么美好的愿望，他的日记最终都是等他过了身才得到出版。自从那天开始，日记就成为了小男孩唯一的知己。在那沓叠住变了黄色的纸上面，小男孩肆无忌惮地描绘着那个真实的世界。在他的笔下，情绪原来是有形状和有颜色的。譬如说，当他爸爸浸淫在很厚很重的书籍和典籍之中的时候，爸爸展现了睿智的时候，爸爸周身就会散发出一种稳定的黄色的光芒。譬如说，当慈爱的妈妈将他揽在他的胸怀里面的时候，又或者当他的表姐安妮倾起他心上人的时候，这种色彩就会瞬间转化成一种很温润好像玉这样的粉红色，那个就是爱和温柔的律动。最调皮的就是他的姐姐蜜穗。小男孩在日记里面捣蛋地写，姐姐蜜穗头上面的气就好像一只打碎了的鸡蛋，乱七八糟地搞在一起。当小男孩试图告诉姐姐这件这么搞笑有趣的事的时候，换来的竟然是姐姐非常之嬲，嬲到贴地这样大声尖叫，你收声啊，你这个神经病。小男孩渐渐就发现，原来人的身体这个躯壳是会讲大话的，不过那层辉光那层气就永远都是这么真实和诚实。
在1885年的2月19日，小男孩这样写他的日记，昨晚我写日记的时候，我的心情很低落，我和美尔德雷在阿乐的家回来之后，我们就去了喝茶，我们到了晨间起居室那里和妈妈聊天，然后我见到威利舅父坐在爸爸平时坐那张凳上面，他对着我微笑。那个时候爸爸刚刚放工回来，他亲吻过我们之后，他就要坐下去威利舅父要坐那张凳那里，于是乎我大叫，不要坐在那里啊，威利舅父正在坐在那张凳上面。当时妈妈的样子看来很古怪，她说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你这个小孩啊。而爸爸怒气冲冲地说，你说什么啊小孩，威利舅父两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然后他叫米尔德雷立刻将我带回上楼上。我们回入儿童房间之后，我问他有没有见到威利舅父啊，他说当然没有啦，你这个讲大话的小孩。我不明白，我只是觉得很难过。我睡觉的时候，妈妈就好像平时一样地上楼上给我一个拥抱，她说要很严肃地跟我谈一谈，然后她就坐下，她说你用威利舅父来吓人这个调皮的小孩啊，是不可以上天堂的，要我一定要承诺以后不可以这样说话啊。于是我开始哭，我说我没有讲大话，我真的见到威利舅父的，如果我真的没有见过他，那我才是讲大话。妈妈于是乎看了我很久，她没有讲话，然后她大大叹了一口气，哦好好啊。 于是他拥抱了我，就讲了声晚安，就离开了。这个举动令我好难过，我喊到停不到落嚟。我希望我可以死了他啊！后来我就用我的睡衣擦干我的眼泪，我的睡衣的一个角落都湿立立了。突然间我见到耶稣站在床边，他闪耀的光辉就好像日落一样，他和蔼地微笑地跟我说，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着什么。然后我听到他很温柔地说，保持平静，于是我感到很开心啊。于是乎我就去睡觉了。但是第二日的朝早，妈妈就不再爱我了。我希望我可以知道原因，不过我试图不太在意她，因为我知道耶稣爱我，她不会对我发脾气。我见到耶稣日落光芒的灵体，耶稣的灵对着小男孩施以抚慰，并且传达明确的灵讯给小男孩。
讲到这里，今节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真实的通灵故事。多谢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分享今日题目，一本真实的通灵日记。上一节我们讲到小男孩很低落，因为妈妈不相信他讲的真实的看到舅父的存在。我们来又讲第二个小男孩的日记。去到1885年6月1日，妈妈有一位朋友住了在南方港，她是克洛夫特太太。太太今日乘坐两匹马拉的马车来到找我们，然后他带我们去他富丽堂皇的家里吃午餐。太太很有钱，家里还有一位侍者，不过妈妈说在私人房里面帮忙人家拿东西的男人不叫做侍者，应该叫男管家。我就问妈妈为什么我们没有男管家，她说因为管家太贵了。克洛夫特太太面上的颜色就好像布丁一样，讲嘢嘅速度好缓慢，有时会漏咗啲 H 字嘅字首嘅发音。我以为只有普通百姓先会咁样。我见到有一种好似只蟹、螃蟹咁嘅嘢跟住克洛夫特太太，呢一只蟹睇嚟好可怕，令我毛骨悚然。但系我因为之前嘅事件引起风波，我觉得最好乜嘢都唔好讲，乖乖地合埋把口。可怜的是克洛夫特太太大约在一年半之后就死于癌症。克洛夫特太太有一个很漂亮的音乐盒，午餐之后太太让我帮她拧个拉链，个音乐盒可以演奏出很多的音调。当其时小男孩的年纪还未懂得分什么叫做癌症，癌症和蟹在字义上和形态上都是很有关系。可能他确实看到克洛夫特太太身上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蟹跟住。不久之后太太就罹患癌症。在神秘学的理论里面，肉体被只有具有通灵眼的人或者第三眼的人才看到，一些叫做细微体可以贯穿和包围住。其中最粗糙的月态体或者一些健康的光滑，在恶性肿瘤的例子里面，通灵的人他们的第三眼够强大的话，是可以看到一些好像蟹状的存在。这个相信就是好像医生讲的癌症，癌症来形容一些恶性的肿瘤。恶性肿瘤癌症依附住周围的组织而生长，但更有可能是它的起源是来自于更早。蟹身就好像一个肿瘤的中心位置，而蟹脚就好像一个肿瘤旁边的血管一路向外扩散一样，所以小男孩可能真的看到一只蟹或者是类似癌症这样的蟹状物在太太身上。时间又来到1885年6月23日，在日记里面小男孩记载了他的舅父约翰花园里面有一棵很漂亮的老树， 树里面住了一个很古怪的精灵。小男孩就说了，今天我在树下面坐了很久很长的时间观察这个精灵树精。这个树精的脚又长又小，它戴着了一顶红色的帽，不过它的身体其他的部分的颜色看起来就好像跟树干一样。有时候这个树精从树里面跑出来，它有时去到草地上面很神气地在走，看到它真的很有趣，不过因为担心冒犯它，我才忍住没笑出来。在过暑假的时候，小男孩在树林里面还看到很多成群结队的仙女、精灵和矮人，他们都非常之可爱。有一天落了雨之后，小男孩看到很美丽的云朵，在云朵里面有很漂亮的仙女跑出来，仙女们将云捏成各种各样很有趣的形状。在一个山顶上面有很大的仙女，仙女的身上的颜色就好像彩虹一样。小男孩也经常看到好像童话里面描述的精灵，而这些精灵的身形和人也都不一样的。时间去到1886年的7月20号，今天小男孩就说，今天我看到爷爷，爷爷跟我说是灵魂让爸爸派特摩尔先生来到做我们的家庭教师，他们对我的进展感到很开心。爷爷说，天堂一点都不像大家所想象那样，真正的天堂好很多。他还跟我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灵魂的存在，就好像大家现在相信耶稣一样，人会变得更开心，不再介意死亡了。小男孩就问爷爷，其实是个脑里面想出来的问题，当人老死了之后，他们在天堂也都是呈现老人的样子吗？爷爷笑一笑说，不是。爷爷告诉我，在他那里那个地方，人是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好像他们想要的样子。如果他们希望自己看起来年轻，他们就会显得年轻，反之亦然。爷爷说，当他来见我的时候，他让自己看起来老一点，是因为他不希望我不认得他。虽然阿乐不会嘲笑我看到的东西，但有一天阿乐说，如果鬼魂是死人的灵魂，那为什么他们身上会有衣服会有衣服？因为衣服不是灵魂的嘛。所以我就问爷爷，为什么没有赤裸？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灵魂身上都是光秃秃？这个问题似乎令到爷爷很开心，但是我拦不到他，他太精力了。爷爷说，你觉得自己会光秃秃到处走吗？我说，不会啊，我都没有试过。所以爷爷就说了，我们都是不会的，孩子。我刚刚告诉你，我们看起来就是自己想要的样子。那个就是为什么大家穿的都是各种不同的衣服，以及我穿的衣服不是你们世界流行的款式，就是这个原因。不过你不可以将这一切告诉你妈妈知，如果不是她会太震惊了。你的妈妈是个好女人，但是你知道的东西太多，她是不会明白的。但是孩子，你要小心一点，你不可以因为这样而变得自豪，因为她知道很多你不识的东西。然后爷爷就消失了。在小男孩和爷爷的对话里面提的问题，正正就是一般人对灵魂体的认知想提的问题，又或者是误解。爷爷对灵体的形态和人在世时的样貌都讲了很明确的说明。他表示，灵魂似乎就是好像一个意识体，可以根据灵魂的意识来改变。就好像小男孩的爷爷说，我们看起来就是自己所要的样子。小男孩可以看到很多人一般都看不到的东西，譬如人体的灵光、辉光。他说人的灵光有不同的颜色，在不同情况下颜色都会发生变化。例如在教堂里面，小男孩曾经看到一个肥肥地的太太，叫做奥子。在奥子太太头上面是深蓝色的光，爸爸头上面就有一个一圈好像金凤花一样的黄色的光，而妈妈的光就是蓝色的。不过妈妈在抱小男孩的时候，光的颜色就会变成粉红色，但妈妈病的时候就变成灰色。 还有他的姐姐蜜儿，光的颜色模糊不清，好像乌卒卒的蛋黄感的颜色。后来小男孩和屋企的家庭教师帕摩倾起灵光的事，或者叫做辉光的事。他说有些人的灵光辉光是混浊一片，很可怕，表示这个人处于情绪失控、丧失理智的状态。而有些人的灵光辉光就很漂亮，有很多很漂亮的颜色。有些人的灵光辉光是有灵有觉的，说明这个人因循守旧。还有些人的光越靠近边缘，颜色就越淡，好像渐渐消散的云雾一样。小男孩告诉帕摩家庭教师知，他的灵光很好看，在黄色里面带了些粉红，还有一些的绿色和蓝色。有一次，小男孩参加他的表姐安杰的结婚典礼时，他看到新郎哥霍普金斯有很漂亮的灵光辉光，就有一种感觉。小男孩觉得他们两个一定会很幸福的，但是就不会白头到老。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感知真是对的。小男孩还有一种想法，他觉得有些人其实一早就互相认识，当他们再次相遇的时候，很快就会爱上对方。但小男孩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想法。当他在日记里面写下自己这个想法的时候，一位长老就出来了。他并对小男孩说，你是对的孩子，你洞悉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有一天你终会明白的。所谓长老其实是灵界高层生命专门为小男孩安排的指导灵。在小男孩的一生里面，他都有很多个指导灵，我们叫的长老。下一节回来，我们又和大家分享更多小男孩通灵日记里面的其他指导灵，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分享一本真实的通灵日记的故事。今次小男孩在他的日记里面多次提到他见到耶稣。他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昨晚我又见到耶稣了，耶稣站在床前面对着我微笑，他的光实在太靓了，金色、粉色、蓝色、绿色、黄色，好像上次我们从窗外看到的彩虹一样。耶稣就好像知道我度过了一个很糟糕的一日，想来安慰我。耶稣有一双非常漂亮美丽的蓝眼睛和长长的棕色头发，他让我觉得很快乐。这个是我第三次见到他了，我希望他可以成日过来。有一年的复活节，当小男孩去教堂的时候，他想起很多关于上帝有关的事，他有很多的困惑。当他想下想下的时候，忽然间就见到耶稣。耶稣说，你不要这么困惑了，我的孩子，大多数人相信的真理只不过是真理最暗淡的影子，其中大部分事连影都比不上，讲不埋。圣经上面讲，寻求你就得到，敲门门就为你而开，但人却从那些没有寻求过的人的身上去获得。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只得到极少的真理。好好去想想，你自然就明白了。当小男孩遇到他的家庭教师帕摩之后，耶稣给了很多开示他们两个人。耶稣还告诉小男孩听，其实他不是耶稣，他说，我的名字根本就不重要，但是我在你的很多次生命之中都做过你的老师。尽管你的灵魂很成熟，但你现在只是一个小孩的身体和大脑。假如之前我就告诉你，我不是你想象中的人，对你一点都没有益处，只会令我要费更多的解释，搞到你的小脑袋变得糊涂，亦都带不到什么启示给你。耶稣说，可以说有一种人其实是试图帮助和引导那些有知识的人， 一种人称为长老，他说你就将我当作这样的人吧，你都可以叫我做长老。你要借助我的说话来认识我，而不是靠自己的想象，因为你看到的我没有肉体的形式，我怎样向你证明我的身份呢？你只需要相信我现在就住在一个东方人的身体里面，而我能够随意离开这个躯体，我以灵魂的形式出现在任何有能力看到我的人面前。孩子，你有这种能力能够看到见到我，其实在你过去的生命之中早早就已经有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孩眼中的世界变得更为复杂，甚至有些残酷。他见到父亲是肝病发作，情绪焦虑的时候，讲没迷人的黄色变得浑浊不堪，就好像被污泥染黑了的泉水。更让他困惑的在伦敦街头，他经常见到一支衣冠楚楚受人尊敬的绅士，他们的腰部周围却围绕着一圈令人作呕的暗沉且浑浊的红色。年幼的他当时并不知道那些代表什么，直到他观察那些满口甜言蜜语却心怀不轨的人的时候，他才在日记中隐晦地暗示，那个就是一种被称为色欲的物质。这种能力让他变成一个真相的旁观者，他看穿那些藏在礼服下面束住腰带的虚伪，他见到那些衣衫褴褛的贫穷的人中，有人竟拥有着最纯正、最神圣的灵光。这本日记记录了他一生的寂寞，他守着这个秘密直到生命进入黄昏。
另外一个日记里面，小男孩有这样记载一个关于被附体的朋友。有一天，小男孩应朋友的请求去看看他从战争前线回来的丈夫，因为丈夫性情大变，将妻子都当成陌生人。小男孩去到之后，惊奇地发现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他的丈夫，而是另外一个灵魂占据了他的身体。后来男孩联系到他的丈夫的灵魂，他丈夫的灵魂很不开心，毕竟自己的身体被人这样偷走是很没面、很丢架的事。但男孩见到的是，这个是这位先生某一世施展了劣质的低劣武术所造下的业而引致。还有一个日记，小男孩记载了已故的人和狗。小男孩不喜欢学校的老师，所以之前的学习变得很紧张，父母担心他出状况，所以就请了帕摩老师来做他的家庭老师。我们在上一节已经提及过帕摩老师。有一天，小男孩去拜访帕摩老师，帕摩太太非常之文雅和和善，小男孩很喜欢帕摩老师的光，他们一路吃就一路聊天。小男孩告诉帕摩夫妇知，他们以前养过一只大只的黑色狗，正正坐在他们张凳的旁边。帕摩夫妇听了之后很兴奋。小男孩还看到帕摩太太的爸爸，他爸爸生了龅牙。帕摩太太的爸爸在他十岁的时候就已经过了身，而他的爸爸灵魂就让小男孩告诉他的女儿听，虽然他们看不见他，但他就成日都在间屋里。帕摩太太的爸爸很高兴今天小男孩到，因为可以帮他传达一些说话。帕摩太太的爸爸还很希望他们可以继续一起研究灵学，这会对他们的人生产生很大的影响，灵魂们也都会为此而感到很欣慰。帕摩夫妇听了之后就非常之高兴。小男孩的日记里面还有记载他和过了身的爷爷怎样沟通。在小男孩和另外空间生命沟通的时候，他知道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天机，其中就包括了他过了身的爷爷，爷爷告诉他很多普通人都不知道的秘密。时间回到10月7日，这个是小男孩的生日，他睡觉之前有点挂住爷爷， 这个时候他忽然间就见到爷爷站在他床前，爷爷笑着这样祝福他生日快乐。小男孩就问爷爷是怎样知道今日是他生日正日呢？爷爷说是从小男孩的精神里面得知。爷爷鼓励他去继续写日记，并说你要坚持这样写下去啊，要将我讲的东西都记低，有一日日记就会印出来，它可以帮助人照亮黑暗，不要不记得爷爷今天讲过的东西啊。爷爷还跟小男孩说，人的身体并非世间人所认识的，粒子和粒子之间分得很开，所以爷爷说灵魂是可以穿越人体的，因为人的身体粒子分得很开，只是人不知道。小男孩就问爷爷，为什么过了身的奶奶不来看我们啊？爷爷告诉他，有些灵魂就好像雀仔一样，还未破壳那样，他们的思想没办法得到释放。奶奶在在身的时候跟很多人一样，奶奶相信只有跟她一起有相同观念的人才能够得到救赎，所以在她过了身之后，她只是生活在由她们那些谬误的信念构成的世界里面。而爷爷生前虽然信仰上帝，但就没有受到思想的限制，所以现在她就不会好像奶奶那样。爷爷说，好像奶奶这样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不对的。讲到这里，今节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原来有些灵魂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的，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分享今日题目，一本真实的通灵日记。时间去到1886年8月24日。小男孩的爷爷跟他说，原来有些灵魂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听到这句说话令到小男孩觉得有些好笑。昨天吃过晚餐之后，小男孩在房间里面见到有一个男人，他跟爷爷和这个男人谈得很开心。小男孩说，当我跟派特摩尔先生说那个男人在那里的时候，派特摩尔先生就说，我们来问下这个男人想来做些什么，然后他就已经拿好铅笔准备将对方说的话速记下来，他会做一些的速记。所以今天派特摩尔先生就将他记得了的话拿给我写在日记里面。如果这本日记能够好像佩皮斯先生一样出版，那就真是太好了。不过我应该等到我老了之后先再说，因为如果被妈妈看到，又要掀起一阵很可怕的骚动。出现在房间的那个灵魂原来是派特摩尔先生的一位老朋友，不过这位老朋友就不是很友善。老朋友讲的第一句说话就是 Hello 派特摩尔，在这里见到你真的太好了。然后派特摩尔先生反问他，你是谁啊？这个老朋友就说，好问题，他的名字叫做吉米克利夫。不过他很惊讶派特摩尔先生竟然不记得他，结果派特摩尔先生也很惊讶，说他很震惊，但是他当然没办法认得出他，因为派特摩尔先生是看不到死了的人。小男孩说，他现在就跟着派特摩尔先生给他的速记簿去写低，这样就简单得多，因为那个客人克利夫先生不像爷爷这样用很长的字。而派特摩尔先生就教小男孩，如果小男孩想节省时间，可以用 P 来到代替派特摩尔先生，用 C来到代替这个客人克里夫，所以小男孩就跟着做了，尽管他没有声称他们做先生。以下就是对话内容， P 是派特摩尔， C 是克里夫。 C， 你在这里写着什么东西啊？ P 就说了，我在这里将你说的东西写低。 C 就说了，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P 就说了，因为我想记低你跟我们说过的东西。 C 就答了，你在这里胡说八道。 P 就话啦，一啲都唔会，我好有兴致，我亦都好高兴你嚟咗。但系你点解会谂到嚟呢个地方？阿 C 就话啦，因为我中意呢个地方，想过嚟望一眼。其实系我话俾你听呢度有房噶。阿 P 就话啦，系冇错，我知道系你话俾我听你而家感觉点样。阿 C 就话啦，我依世人喺肉体上都冇感觉过咁好，但系心理上总系有啲好困惑，实在太诡异啦。阿 P 就话啦，你以前是个不可知论的人，我想你现在会不会改变了你以往的想法？阿斯就说了，当然没有，我为什么要改变？ P 就说了，因为你现在一定知道有死后的世界。阿斯就答了，我对那些东西一无所知，我也不信那些讲这些话的人。是了，这个小孩是谁？他为什么经常要跟你重复我讲过的每一句说话？阿 P 就说了，因为小男孩可以睇到你啊，听到你讲嘅嘢，而我就做唔到。阿斯就话啦，咁你而家系咪又盲又聋啊？阿 P 就话啦，梗系唔系啦，但你而家系一个灵魂，而我睇唔见灵魂。阿斯就话啦，我都唔系灵魂，我唔相信呢个世界上边有灵魂存在，亦都绝对唔会有啊。阿 P 就话啦，但你肯定唔会认为你仍然喺呢个世界上嘛？你仲记得你发生过啲咩事吗？阿斯就话啦，我记得我病得好重，然之后我就冇咗意识啦。之后我醒翻，觉得前所未有咁舒服。阿 P 就话系啦，然后发生咩事呢？阿斯就话啦，嗱，你听住啊，派特摩尔，我对你呢种审问觉得好嬲，你好似警察咁样将我讲嘅嘢都记晒落嚟。阿 P 就话啦，好抱歉啊，我亲爱嘅克里夫先生，但系我真系好有兴趣，你而家似乎冇意识到你而家嘅状态。就是我们所讲的死亡，尽管让我欣慰的是你起码觉得你自己还在生，好像生人一样。阿斯就说了，哪有讲什么这里那里，你讲到我好像站在云端而你在下面一样，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么无聊的想法。我唯一的问题是，有时我的视力和听力好像有点怪怪地。阿 P 就说了，你是说你现在在我们有点模糊，听我们讲话有点远？阿斯就答，是没错，某种程度上是这样。阿 P 就说了，那是因为你是灵魂，而我们仍然有实在的躯体。阿斯就再说了，我拒绝相信我是灵魂，世界上都没有灵魂，当我们死了之后一切就结束，我真是被你烦死了。当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总是经常都激怒我，因为你不肯面对现实，你没办法回避科学。科学宣称我们是由猴子演化的，我都是走了，我受够你这种徒劳无用的争吵，我们永远都没办法说服对方，这样再谈下去有什么好处呢？都是拜拜。在克里夫消失之前，派特摩尔先生做了个鬼样，说他一点都没变，生前总是这样。派特摩尔先生说，克里夫先生在街头染病，然后死了在医院里。派特摩尔太太当时没有在场，因为在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间有点反胃，然后就回了去房间休息。不过事后当派特摩尔先生说给他听这件事的时候，甚至乎将他写的内容读给派特摩尔太太听，毫无疑问他们都觉得今天的事实在太有趣了，一场精彩的人和鬼魂的对话。我们进一步理解到前面爷爷说的，有些灵魂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出现这个现象，这位灵魂仍然保存住他生前的个性和脾气，就好像克里夫先生一样，以及他们生前的固执的信念。他们拒绝相信人死后有灵魂的存在，所以都不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作为一个灵体鬼魂。有趣的是，灵魂在看见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的时候，反而看到有一点模糊，听人家讲话有一点远，出现这种情况。小男孩说，昨日爷爷来了跟我们讲关于爱的故事，爷爷表示在灵魂世界里面，爱才是最重要的，那里显赫的人物并非曾经的男公爵、女公爵、男爵士、女爵士，他们是散发着最多爱的光芒的人。爷爷说，我们应该尝试去爱每个人和感受每个人的爱，无论对方几咁卑贱或者几咁邪恶，然后我们在人间的时候就会更加快乐。 等到我哋到咗灵魂世界嗰度，亦都会变得好快乐。爷爷仲话，人间好多人都喺表达出爱意嘅时候，感到难为情，或者会压抑自己心里边嘅爱意，仿佛表达爱系唔啱嘅，佢哋唔应该咁做。但其实爱系世界上面最靓嘅嘢。爷爷话系爱让世界凝聚喺一齐。如果上帝冇爱，世界就会四分五裂。爷爷仲同我哋讲，当我哋遇到唔中意嘅人嘅时候，我哋应该喺心里边反复咁话俾自己听，要心平气和，然后我哋对佢哋嘅感觉就会变得截然不同。爷爷仲话，佢好遗憾自己喺人世间嘅时候冇更多地去爱人。以前佢觉得一个人冇可能相交太多嘅朋友，亦都冇可能中意太多人。爷爷话，而家佢认为呢啲都系乱噏胡说八道。一个人唔中意好多人，咁系因为佢心里边冇好多爱，而且佢冇办法睇到人哋嘅好。佢话人会咁样，往往系愚蠢嘅骄傲造成嘅。嗰啲人都应该学习更加谦虚，对别人更加亲切。爷爷讲得真系好啊！讲到呢度，今日节目时间就已经到啦。我哋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拜拜。